圣经告诉我们，在我们里面可以容纳两种不同的生命，一种是旧的属肉体的，一种是新的随从圣灵的。这两种生命在我们里面增长。有一位作家说，人类最大的征战不是在世界的战场，而是在人的内心。我们真正的敌人不是周围的人和事，而是我们内心的恐惧、忧虑、不满足、骄傲、妒忌等等。这些内心的敌人是我们没有能力去抵抗的，往往把我们打败了。当我们越了解自己，越知道自己的实际状况，就越有动力去追求生命的成长。很多基督徒常常说自己缺乏追求的动力，好像这条属灵的道路走不上去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你对自己还比较满意，就好像你对自己的身体觉得可以应付一样，所以你不会去看医生。医生自己都这样说，我去看过好几个医生啊，有时候医生说你好久没来看病了，医生自己也告诉我，他说我也是这样的，虽然他是医生，他也不想看病，非要到这个病得受不了了才去看。你对自己的身体满意是不会看医生的，如果你对自己的肉体满意，你也不会去追求的。只有当你的病得受不了的时候，不能再忍受了，那个时候你才会找医生。医生收的费再贵你也去看，你要排队等你也等，因为你知道自己没有办法了，你不能用自己的能力去对付身体的敌人。同样的，在我们属灵的生活中也如此。譬如骄傲，这是人性的弱点，这就每一个人都是骄傲的。这有什么了不起呢？人家比我还要骄傲，我是改不了了。这叫什么？这就叫做体贴肉体。肉体就是我们的本性，中国话说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改变是很痛苦的。为什么要让肉体去受罪呢？受苦呢？让他过得轻松一点吧，不要对他要求太高了。当你要改变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总有这样一种力量，总有这样一种声音在你背后把你拖回来。这种力量就是叫你不要改变，这种力量就是叫你不要否定自己。没有人喜欢否定自己的，但是一个人只有突破自己，你才能够成长。今年中国大陆的高考啊，每一次我都非常关心这个高考，因为几百万上千万的人大家做同一份卷子，最有兴趣的就是看他们做作文的卷子。每一次这个作文卷子能够带动一代人去思考，所以这个我非常佩服这个出卷子的人，那个到底是谁出这个题目非常有意思。今年这个高考题目呢更奇怪，他没有出题目，他就叫你阅读一篇文章，很短的一段文字，然后自己决定作文的题目。这个文章不能少于800字。什么样一段文字呢？这段文字就是这样，原文就是这样。有一次人们问丹麦的物理学家波尔教授，我想我们很多学物理的人都非常熟悉波尔。他说，你创建了一个第一流的物理学派，你有什么秘诀呀？请波尔讲讲秘诀。波尔创建的哥本哈根学派是世界有名的。不料波尔回答说， 因为我不怕在学生面前显露我的愚蠢。听了这个回答，大家都感到十分诧异，十分不解。波尔的回答确实出人意料，但仔细想想又在情理之中。完了，就这段文字，然后个人去思考，个人自己去发表意见。哎呀，这篇文章我仔细想想，这个命题的人想得非常深刻，他就想到中国现在正是需要觉醒，中国正是需要改变，中国正是需要知道自己的愚蠢。如果我们这新一代的人不知道自己的愚蠢，我们将来是很危险的。你就看看今天连非基督徒也开始重视对自我的挑战，对这个救我的挑战，那我们这些基督徒，如果你再不挑战自我的话，你真是要落后于非基督徒了。这个肉体是非常败坏的，我不知道你能够知道多少。有人把基督徒的生命比喻成为两棵树，第一棵，一棵树呢是受肉体的老的树，一棵是重生以后种下去的有属神的生命的新树。问题就在于我们怎么样使这棵老树给它枯死，给它枯干，给它死掉，而让那个新的树不断的结果，累累结果。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什么呢？就是顺从圣灵。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第六节说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圣经讲得这样清楚，可惜我们很多人还喜欢体贴肉体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我很清楚圣经的话，我不是不懂，我不是不识字，我非常清楚圣经告诉我不要体贴肉体，但是我常常觉得肉体还不是那样坏，我常常觉得肉体还值得同情，它还需要给它满足。我们有时候看到肉体没有饭吃了，给它吃一点，看到肉体这棵树要枯死了，还给它浇一点水，给它松点土。肉体是坏人，肉体是我们的仇敌，但是我们却同情仇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谁承认自己是坏人呢？肉体是我们的本性。这个世界的坏人都在监狱里面，我们在监狱外的人都是好人呐、啊。说自己是罪人已经很勉强了，你看有一些慕道朋友，当他们信主承认自己是罪人很不容易，就算我是罪人吧，要说自己是坏人，感情上非常难通过呢。是的，我们大部分人都是一般的人，我们也不是很坏，我们也不是很好，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爱心，我们没有那样狡猾，我们没有那样卑鄙，我们没有那样阴险，我们没有那样邪恶。但是我们的内心呢？你的内心到底是怎么样个状态？我们的思想呢？你现在的思想到底在想一些什么呢？你说那些犯罪的人，那些进监狱的人，他们原来不都是好人吗？他们也不是一下子就是坏人的吗？问题就出在内心。你所以没有犯罪，你被人家看成是一个好人，一个高尚的人，因为你还没有机会。如果你有机会，你可能比人家做得更坏。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经得起好人资格的考试，因为人的内心都是坏的。从前在这个古代的时候，有一位大官，他下面有很多学生，有一位学生要到外地去做官了，所以他就来到他的老师面前向老师告别。老师说，你现在要到外地去做官了，你准备怎么样去很好的去治理百姓，去做工作呢？你有什么准备？他的学生这么讲，他说，我准备100顶帽子。 一百顶高帽子。他说，这个老师一听，你就准备一百顶高帽子，我们都是正人君子，我们怎么可以用高帽子来对待别人？这个学生说，老师啊，你不知道，除你像你这样的正人君子很少的，大部分人都是需要高帽子的。哎，老师一听也有道理，今天这个时代是很有问题的。他本来想骂这个学生一顿，然后呢他就平静下来。等到这个学生出来以后，遇到他的朋友，他说，你怎么样情况？他说，我一百顶高帽子已经用掉一顶，剩下99顶。哎呀，你从这件事情上你可以看到哪一个人不需要高帽子的。再好的老师大官，知识非常丰富，他也需要高帽子。所以今天我们拉关系，首先就要捧他一下。人心非常的有问题，我们很多人重视的是外表的行为怎么做，我们不重视我们内心怎么想。你怎么想的？我们要不要把我们的律法用在我们心里面？我们今天的律法都是用在行为上面。中国的儒家就赞成把律法用在心里，我们的孔老夫子就这样说的，他说，诗300篇，一言以蔽之，他是文言了，就是说一句话说到头，就是越思无邪，思想不要像邪的。读300篇诗的总的一个目的，就是你的思想不要像坏的。为什么要思无邪呢？思想不要像邪的呢？因为我们的人的思想常常思有邪，我们每个人的思想都非常肮脏啊！你要不相信，你要看一看嘛。我没有这个能力给你看，你自己看你自己的思想。世界上的律法不能惩罚思想上的犯罪，只能惩罚行为上的犯罪，不是不想惩罚，而是不能惩罚，他惩罚不了，他看不见。所以在文化大革命，在中国那个时候，很多思想反革命，很多思想上的这个坏分子都抓出来了，但是后来都平反，因为这个思想太复杂。思想是一个非常隐蔽的内心深处的东西，思想是神创造人时给人一种特殊的恩典。你有没有想到过？我常常想这一点，我今天能思想，这是神给我的一个恩典的。如果我不能思想，你想想看，这个世界是什么样一个世界？两夫妻结婚了以后，这个太太问先生，你为什么爱我？先生说，我不知道。那么先生又问太太，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？太太说，我也不知道。那你想想看，两个人有什么好谈话的呢？如果我们每一个人今天都是没有思想的人，我们在一起，这个人际关系是非常无聊的。你也没有思想，我也没有思想，我们在一起就碰在一起，大家随便谈谈。神给了我们思想，这是神对我们人非常看得起，但是神给我一种非常特殊的恩典和礼物。人所以成为万物之灵，就是因为人能思想。神不仅给我们有思想的能力，而且给我们能自由思想。你看看这点还非常宝贵的，你可以自由思想，你可以坐在那里，虽然表面上你听我，但是你心里不再想，你不再听，你可以吗？完全可以。我自己曾经就是这样的，你上面讲我就是不听你的，我心里的门关起来。我们常常讲心门，心门什么叫心门？就是思想的门。我用另外一种办法来对付你，我拒绝思想你讲的东西。所以神给了我们自由，你看，就确实自由。你自己可以 test 一下，你可以试一试看，你有没有自由思想的可能，你有没有自由选择的可能。思想可以带来，给人带来无限的快乐，也可以给人带来无穷的灾难。不幸的很，当我们人类的第一个祖先第一次享受自由思想和自由决定的时候，就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。 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。这个严重的后果是我们他的后代都受罪啊！今天我们要劳苦的去工作，今天妇女要痛苦的生产，都是因为他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。不仅这个错误的决定影响我们人类自己，这个错误的决定还影响了我们的神。人因犯罪而受苦，但是最大的后果是神自己。神为了要拯救罪人，他必须牺牲他自己的生命。你看一个自由思想带来的后果，不仅人受苦，神还要为我们承担这样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要来到这个世界上，牺牲自己的生命，付出血的代价。这样神是不是后悔了呢？是不是后悔给我们自由思想这样一个礼物呢？没有，神仍然给人自由，表明神对人的爱和尊重。思想是人神给人的宝贵的礼物，这个礼物好重啊，好重啊！你每个人都有这个礼物，这个礼物能够决定一个人的永生和一个人的永死。人犯罪的行为都是从思想开始的，所以耶稣在解释神的诫命时，把人犯罪的行为重新回归到原来的思想。在马太福音5:28，耶稣说：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。今天我们所强调的是身体犯奸淫，行为犯奸淫，耶稣在这里强调的是思想犯奸淫。为什么？因为就是这个思想使你产生这个行动。思想还有一个特点，在很多时候它是无法控制的，有故意的，有的人是故意的这样去想，表明这个人是有意去思想的。但也有很多时候因为受到外界的干扰，受到内心的那种诱导，不知不觉地思想起来了。究竟是存心还是无意无心地去思想，我想就连我们自己有时候讲不清楚。我不知道你讲的，我常常讲不清楚我自己，我到底是有意这样想的，还是我无意之中被挑起的。有时是存心，但是我自己要狡辩，我自己要想这个为自己辩护，所以我就把它说成是无心。有时候开始的时候是无心，但又发展成为有心。据说啊，在这个911事件以后，纽约的这个救火人员很多牺牲了，所以他们的同事呢都非常同情他们那些牺牲了的救火员，他们就去安慰他们的家属，救火员的家属。开始是很好的心，结果安慰安慰到最后怎么搞的呢？结果把自己的太太都抛弃了，去跟那个这个死掉的救护员的太太家属结合起来。好多，据说纽约有很多这样的，这个救护员去安慰人家，最后去犯了奸淫，破坏了家庭。你看这个思想好复杂呢，开始是无心，后来变有心，有心以后他就有行动。所以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哎呀，这个圣经真是一眼点穿了我们内心的面貌。要解决思想的难题，用人自己的方法是无法成功的。你试试看，你不要想，你不要想，你不要听，你试试看，你可以不要听，但是你很难不想。现代人用教育的手段来解决思想问题，确实是很大发展。所以人用一种最好的办法叫什么办法呢？洗脑，把你脑子洗一洗，来控制人的思想。特别是一些国家那些独裁者，他为的是人民拥护他，服从他，所以他对人民采取一种洗脑的办法。 但是人工的洗脑只能暂时使你部分的心思消失，机器无法永久地控制人的心灵。今天有很多的地方你可以看到，很多的国家用那种洗脑的办法最后都不成功。人的思想是太复杂了，真是剪不断理又乱，要完全改造人的思想是无法实现的。儒家通过读诗篇诗歌300篇来引导人的思想纯化，用诗经中所讲的善来感动人的善性。我们已经读了几千年了，读到现在我们的人是不是变好了呢？我们的人是不是变得更加纯洁了呢？这是非常天真的，儒家在这件事情上他是太天真了，他以为只要读一些诗经，读300篇诗经就可以改造人的思想，就可以达到思无邪。今天的人不仅思无邪，思有邪，思非常坏。今天的你看看这个时代到了这个地步，很多的少年人犯罪，这是一个时代的特点。过去还没有那么多少年人犯罪，今天的年龄犯罪的年龄越来越轻。不仅如此，今天这个孩子杀死自己的亲生父母，亲生的父母杀死自己的孩子，这在古代很少的，真是六亲不认。300篇诗篇能够改造人的人心，是思无邪，这是梦想，这是天真。当你认识到肉体的败坏以后，你需要有一个信仰，这个信仰就是你接受耶稣基督为你救助以后，圣灵进到你里面，让圣灵来跟肉体征战，不是我们自己跟肉体去征战，你自己跟肉体征战一定失败。当我们相信耶稣以后，成为基督徒以后，肉体的败坏是否已经除去了呢？有的人相信基督徒是一个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，所以他从洗礼从水里上来，他以为自己是一个新造的人。但是圣经加拉太书告诉我们，基督徒仍旧有肉体的情欲，罪性被除去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。我们即使是基督徒，即使信主多年，我们的罪性，我们的本性，我们还有很多的坏的东西。所以加拉太书5:17说，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情欲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敌，是你不能做所愿意做的。这节经文告诉我们，圣灵和情欲是不断的在斗争。神有没有这个能力，是我们一信主一悔改以后就把我们的罪性，就把我们的救我完全拿去，可以不可以呢？神是无所不能的，他完全可以这样做，把我们的罪性拿去。但是神有没有这样做？神没有这样做，我们的罪性继续存在。他为什么要这样呢？我常常思考这个问题，我想他希望不断地提醒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本来是多么的软弱，叫我们要不断地依靠耶稣基督。他是我们的祭司，他也是我们的宗保，叫我们能够不停地赞美耶稣，赞美基督耶稣，因为他拯救了我们这样一种可怜的人。我这个人是多么的可怜，我这个肉体是多么的败坏，神他拯救了我，所以我感谢他，我赞美他。神没有把人的旧的天性除去，而是让我们让自己他自己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。神的灵和我们的情欲不断相争，神让这个圣灵来跟情欲继续相，而这个斗争要一直进行下去，到哪一天？一直到我们回到天家。在这场冲突当中，我们基督徒的责任就是要顺服圣灵。 我小的时候啊，听过一个弟兄的见证，这个见证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。他说啊，这个弟兄说呢，他家里呢，有好几个火腿。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知道，在中国家从前的时候，火腿非常值钱，一个大的火腿，所以很多人有钱呢就买火腿买在家里，因为火腿可以保存很长的时间。后来呢，他看到有另外一位弟兄生病，很有需要，生活上很需要，所以圣灵在里面感动他，要把一个火腿送给这位小弟兄。哎呀，他就开始挣扎了，为什么要送给人家一块火腿？这个火腿非常珍贵，你切一块肉都是，里面一块肉都是非常值钱的，不想送。圣灵感动他要送，他觉得要顺从圣灵，一定要送。好了，等到他决定要送的时候，这个旧的我又在里面说话了，为什么要送一个大的火腿呢？送个小的嘛，你不是有好几个吗？送一个最小的给他，那就可以了。哎呀，他挣扎又挣扎，是呀，火腿很珍贵的，送个一个就没有，送个最小的呢还过得去。但是圣灵又感动他，你到底爱弟兄爱怎么样？所以他最后呢挣扎来挣扎去，他要送一个大的，那个就我就舍不得，送大的你没有了，最大的给他了，你还有什么呢？你小的火腿不好吃啊。后来呢，他在圣灵的感动下，他对自己自我挑战，他说，你再来跟我讲，我把所有火腿都送给他，你敢不敢？咦，这个话蛮起作用的了，他的自我好像是很厉害啊，感动他送小火腿啊，送这个不要送，但是他挑战他，不许你讲话，你要讲吗？你再讲我全部火腿都送给他。好了，这个自我没有话讲，他就甘心乐意的把那个大火腿送。我们同自我就要这样斗争，我不知道你这个自我斗争过没有。我们有时候奉献也是这样，哎呀，奉献了我自己没有钱了，我怎么办呢？我好困难了，我要出去旅行啊，我要买这个买那个。你对自我要挑战，你就要向这位弟兄，你再来跟我讲，再来跟我讲，我把钱全部拿去了，你还敢讲？我们跟这个肉体啊，这样一种这个征战要一直下去，不是说这次奉献就解决问题，以后还有很多的征战了，你看着吧，他不断的要挑战你，他不断的要把你拖下水。我们需要靠着我们的耶稣基督，我们需要借着圣灵来同肉体征战。我们这些被圣灵引导的人，不是在律法以下，我们不是依靠自己的努力去行善，同我们心里邪恶的肉体作战的不是我们自己，是圣灵。哎呀，这点多少是你得到安慰，不是你同肉体战，你不要去打，你打不过肉体的，你要靠着圣灵，让圣灵去跟他征战。当圣灵充满你的时候，他充满到一个程度，把你的思想里面全是圣灵，所以你没有办法去想别的东西，你没有办法去思有邪的东西，你只能够去思圣灵的东西。所以我们要追求圣灵的充满，当圣灵充满你的时候，那些邪恶的东西它就没有存在的地位。保罗在加拉太书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名单，什么是邪恶的，什么是肉体的情欲，你看看他列了多少项，他一共列了16项，另外一个表列了9项圣灵所结的果子，你自己可以对照一下，你看看在这16项肉体的情欲里面你占了几项。这是一个很好的名单啊，这个名单里面你是非常容易鉴定你是在肉体中你还是在圣灵中。这16项名单我今天还没时间给他详细的谈，我在这个家庭团体里面曾经讲过，第一项就是不贞洁，不贞洁就是对婚姻关系的破坏，淫乱， 淫乱就是不合法的性行为。今天这件事情已经在很多地方发展蔓延，今天美国的高中生有65%的人过性生活，高中学生65%，从15岁到40岁的妇女中与男人同居的达到41%，超过1/415岁到17岁的少女承认自己常常与人发生性关系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？是一个阴暗的时代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要警惕啊，你要警惕你的思想。这个淫乱不是从行动开始的，是从思想开始的。我们虽然没有淫乱的，有的人，但很多人，我应该这样说，没有这个淫乱的行为，但是你的思想怎么样？第二件，污秽。污秽就是道德上的罪恶，就是指思想、言语、行动上的不道德。虽然我们没有这种淫乱的行动，但是我们有污秽的思想，我们有污秽的言语，我们还有污秽的动作。要小心啊，这是情欲的东西，要小心啊，这是肉体的东西，不要体贴肉体。第三项，邪荡。邪荡就是不知羞耻，自己做那个羞耻的事情，自己还不知道羞耻，还要在人家面前表演，没有节制的邪荡。这就是在性方面三件保罗提到的。保罗提到这16件事情里面可以分成4大类，第一类就是在性方面的这个罪恶，第二类就是在信仰方面的罪恶，第三类就是在人际关系上的罪恶，第四类就是放纵醉酒。醉酒放纵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也是我们需要小心的。保罗警告他的读者，告诉他们，行这样事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。哎呀，这句话好严重啊！那有的人就担心，那我喝酒我就不能进天堂了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说你醉酒的人，喝醉酒的人你就不能进天堂，而是指你在这个生活当中一贯的有这样一种16件事情表现出来的，你不可能是一个基督徒。这种体贴肉体一贯的行属肉体的行为，不是一个得救的人会表现出来的。保罗写信给加拉太的基督徒，就是要提醒加拉太人，自称为得救的人不一定是神真正的儿女，要看你的行动，你的行动反映了你的思想，你的行动反映了你的信仰。使徒保罗把肉体的行为和圣灵所结的果子加以对比，哎呀，这个对比对比的太好了。你看16件那种败坏的、污秽的、淫乱的东西和圣灵所结的果子。行为是靠人的努力做出来的，果子是结出来的。果子是在葡萄，当枝子在葡萄树里面，就一定会结出果子来。两者的分别就是一个是工厂，一个是果园。工厂是加工出来的东西，果园是生命结出来的，这个分别非常明显。这里的果子是单数，只有一个果子，有不同的表现。那个犯罪的、行乱的事、情欲的事是多数，圣灵只结出一个果子，那就是基督的形象。他列出的品德都是神的儿女应该有的生命的素质。有一个人这样说，所列出来的各种品德都不是在人自己的心田里面可以种出来的，都是圣灵生命的果子。 哎呀，这九个果子也是非常宝贵，但是我今天也没有机会跟大家详细从这个果子里面仁爱、喜乐、和平，你看看一点一点都是一个完美的品格的表现。最后一项非常重要，节制。节制就是有自制，特别是在性方面，我们的生活要有纪律，我们应该避免私欲、色欲、情欲、食欲、脾气，各种各样的欲望都在向我们挑战，都在引诱我们。色欲、眼目的情欲，情欲就是要肉体的情欲，食欲就是现在在吃上面拼命的要花功夫、花时间、花思想，还有人的脾气，脾气不加控制，那就会暴怒，就会发出来，这个得罪我们的弟兄和姐妹。凡事都要节制。这六九个果子，如果用现代的语言来把它表达，有一个人用一种现代语言来写圣灵的九个果子，写得很好。这段话我就读给大家听听。他说：“圣灵的果子是一种亲切可爱的性格，为人活泼开朗，态度平和安静，在叫人气愤的情况下，在惹人讨厌的人群中有着坚韧的态度，对人有同情心，也能巧妙地帮助人，对人宽大慷慨，在各种环境下都能保持忠诚可靠，忘记自己求他人快乐的谦卑，在各样事情上能自主和自制，那是完美品格最终的标记。这种品格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形象。当一个基督徒顺从圣灵，让圣灵在他里面活出来的时候，圣灵就要把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品格、这样一个形象表现出来。当我们顺从圣灵，我们按照圣灵的要求去做，我们就会自然地结出圣灵的果子。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的禁止。果子是怎么产生的？不是靠人的努力，不是靠人自己的行动。基督徒要与神有良好的关系，才能产生属灵的果子。他们在祷告中仰望神，在日常生活中听从神，圣灵就能够行神迹奇事，在他们的身上结出圣灵的果子来。